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哎，我们接着上，哎，昨天所讲的，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，最主要是这个般若的善根啊。那这个般若善根，其实如果从前面这样听下来，我们试着去掌握它的这个中间主观的一个精神，掌握到这个主观精神的时候，这叫做《金刚经》啊。所以诸多说法啊，哎，因为前面已经谈过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啊，从印度一来啊，很多人注解，可见这一部经啊的殊胜啊。那在汉传佛教里面，感应最多的也是这部经。啊，当然很多受持的人啊，有诸多感应啊，若懂若不懂啊。哎，有的人懂得多，有的人懂得少，但是其实懂得多少我们不一定能知道。但我们知道一个老菩萨能诵金刚经，诵到看到钢杯都现出放光金刚经啊，生病的时候那个脑筋不清楚的时候，拿起钢杯，人家孙子拿钢杯让他喝水，他说哎呀金刚经就开始念了。念了几十年，这种模糊状态，我们一个大概就是说喊啊，哎呀叫啊，不是人家一个老菩萨金杯钢杯给他，他说就开始送了，看到的是放光的，他说没有啊，很亮啊，金刚经啊，不用背了呢，就这样一直念下来。有没有感应？佛法感应不可思议啊，不是你能看到你的心念在这种诵经里面所感应的诸多善法，但我们不能老是只停在这个表层的啊、哦，这些功德当然都有，都不否定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希望能更掌握它的精神。所以诸多的说法，这么多的注解，如果大家有心好好再看，但如果我们在像过去这样一直在谈得很广，现在人的根性第一个不堪，再过来多要不得其意啊，多成负担啊。所以这也就是一直希望说透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但虽然简单，诸多设想就希望大家掌握金刚经的那个核心精神就可以了。那其他的这个精神能懂，你再来看其他诸大德的注解，你也比较不会偏差啊，或者的话，在没有百般的不断的在强调他的主精神，落入又是一，就像人家在批评为师啊，入海算沙，你沙怎么算呢、啊？佛法的智慧衍生在种种差别相里面是无止无尽，你这样弄怎么弄得完？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意图啊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啊善取其意啊，啊，知道他的精神啊。那我们有谈到这个道理，其实我虽然有标不同的名称出来，比如我们现在开始要讲修道的法要，那修道法要其实我们前面在讲其他的主题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跨上去了？都是，只是我们这里说再把这个经典里面把它都拢在同一个类似主题，它是互相含摄，我们讲法法相类，法法相论啊、哦，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义，是这个道理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意义为了要凸显或者在提醒大家在修行上应该怎么入手，所以标出不同的题目出来，但希望不要又切割开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谈到就是说， 这个修道的法要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修这个法，从金刚经里面他一开始就谈了啊，云何住，云何相互其心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就是一开头须菩提问的。那这个整个题目的关键在哪里？第一个发菩提心的，所以他为发大圣者说无上圣，最上圣。为什么？就一开始就是以这样对象说的啊，就善护主出菩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个经典本身就是对菩萨说的，行菩萨道了，发菩提心的，发了菩提心之后的菩萨应该如何住，如何相互起心，这才叫金刚经。所以我们金刚经的特色在讲般若，没错，但其实千万不要在谈般若之后忘了般若之用，它的整个核心是在于什么？发菩提心的人，你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住，怎么相互起心，没有离开你的菩提心哦，是不是？这才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这个法的结构，从一开始须菩提在问法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最核心的，它由这个才衍生这个金刚经。所以金刚经听完了以后，要回到什么？他最终的当初问法的最核心处，那我们应该是依教奉行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应该要懂？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接着就说，我们这里面我们看这几项哈，就是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故是菩萨以法因无所住行以布施，所谓不住色布施，布施哈，不受声香味触法布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看啊，佛告须菩提，这个不是连个文，因为本来《金刚经》有人把它分几分几分，其实不需要了。但既然我们送的经典经常有几分几分，因为方便大家查。所以我后面加标注在第几分，以后你们找就快了。好，那你看在第五分里面讲，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啊，即见如来。再过来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生其心。你看啊，前面的第一条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那他这里讲说，应该啥？不住色身心，不应住色声香味触啊身心，声香味触啊身，应无所住生其心。所以应无所住生其心，如果落到布施，知道了吧？落到布施就是啥？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你把我们第一条跟第三条合起来。那为什么不住？加第二条，因为他做虚妄，你怎么住？是不是？那么合起来，是不是？如何降伏其心？不要取相喽。前面一再讲，为什么不再取相？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是？注意，还是一点。不取是因为他虚，虚不是你让他虚，他是他本来虚。所以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，这是在我们很多人在学般若里面啊，扭曲，而且是严重扭曲，面不能看到他本来虚，强用意识啊，要让他虚，所以变成产生一个不如实的修行现象。佛法是极为重视智慧，很如实，所以他今天虚是因为他透过智慧观察他本虚，不是我让他虚，不是因为佛法告诉我所以我只好让他虚。所以我讲说，如果你认为他不虚，你就说他不虚，你不用扭曲佛法，不需要扭曲你，把人家扭曲，到时候很多学佛为什么精神出问题？他抓不到道理，他知道佛法告诉他这样，很多人也叫他这样做，但他还没有什么心开意解， 只好逼，逼又无法将内心里面那个疑惑透过恰当的如理思维打开，所以变成一则执，一则是两个都执，一个是执取，一个是执舍，所以取跟舍一直在冲撞，就出问题了。这是在我们多弄到这样，大家有的人没有不一定出问题，不过出问题的蛮多了。从我这样出家30年里面看的可多了，但有的人没有出问题，到最后偷偷选一边。有的就选回世间法一边，所以只到最后就安定了，只要挑一边就好了，挑一边心安了，要么就全否定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要么就是做一个假象去执，然后做这叫修行菩萨道啊，这样安了安了，看要纯吃有机的或者是自然如的，就挑两边，弄得自己不知如何是好。执长执短，弄得自己不知如何是好，这就在佛门里面普遍的现象。碰到这种矛盾，我们应该讲这是理所当然。你如果不矛盾，那不矛盾，你已经坐在大殿中间那一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因为矛盾才坐下面，不是吗？矛盾，我们在戒法上有疑当往问，有疑要问呢、啊，但不会问，那就卡在那里。所以这叫求道，中间有一个很真实的企图，因为心不安，生死未了，如上考皮，是这样的，然后就一直求。你看我们谈那个永嘉正道歌的时候，他你看他寻多久。这才是真正道人啊，不断百般的一直在找我最核心的目标。昨天有居士问我说，怎么定价修行的目标？有意思，这个是大灾问啊。我就又举那个佛陀那个他这一生舍下王位那出家的这个过程，他的问题从没疑惑离开过。我见到老病死不能解决，因此才舍下荣华富贵出家去的，然后一直参参都没有忘掉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我都不要，乃至外道修道会想会想出天我也不要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。问一直在找，所以我讲这是大理论，但问题它是你我一切众生皆不可回避的问题。人生立下大志向，解决个人的问题，一家的问题，一社会问题，一国家问题，一全球问题，都是人的问题。我们还要看到是四类众生之问题，卵生、湿生、胎生、化生，一切众生皆令度尽入无余涅槃，这才是《金刚经》说的。你这一生追求的这个，那要追求这个，先认知什么？认知什么叫生死？所以这一生就是，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目标。离开此世，来世不知如何是好，未来越来佛法越衰。你就算剩下有限的几年，你还在细论。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但很少人把它当一回事，只是口头上谈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注意中间核心的，当然其实我们前面我们都已经谈到很多。若见诸相非相啊，因为它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先说出一个本来如此，然后你就要学着看，是不是？诸相非相，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那你虽然虚妄你不知道，那是道理而已啊。你啊，现在很多人学佛就是你道理我就接受，但你没有心开意解啊，所以你的接受是勉强的，你把你强接受的这个道理强印到世间一切相里面，产生冲突了。内心里面最深层的说它为真，然后表层的理性说它为假，做梦的时候那个真正的你就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说我要求生净土，临终的时候我要火，就是这样哦。 讲要求生净土，讲白一点，你所以我们在病中就问，到底想活想死，就这样啊，自己问啊，不要再别人问，别人都是赞叹你的。先把自己定位好，事中有无挂碍，这样，到底为何挂碍，或有或无，但求欢喜。这个欢喜心不起来，你念佛念佛有用吗？是不是？你必须要真诚，不要扭曲的问自己。这时候问题解决了以后，就安然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我先跟你讲答案。那所以再过来，你能不能看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所以这里面又说出多少道理？如来也没什么，如来就是如实。你想学佛，你想在佛法感应，就一步一步向着实真实，最彻底的真实来走。何以外求？你不从你内心的愚痴去看清楚，这是不是在所有佛法里面一直一直在叮咛的？让我们现在的学生一直一直往外跑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修？第一个，若见诸若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把虚妄见成实，这个心要降伏。所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叫菩萨，你要降伏，因为这些相是虚妄的。那为什么虚妄的？因为它不可得，它不可得。我讲说，它不是没这个相，只是它是虚妄相，这差很多。你不要乱捏掉。明明昨天你做梦，你不要说没做梦。那明明做梦是假，你就不要把它当真，是不是一切都很如实？有做梦就有做梦，做梦是假就假，我没有扭曲掉啊。世间有没有诸相？有，只是都虚妄，这样而已。那虚妄与希望相是众缘合，因缘合当中自有因果相，都应该好好尊重因果。从种种的因缘的众缘的因果相里面学习般若智慧。所以在众因缘当中，我们就应该诸恶莫作恶因缘，要众善奉行，在这恶因缘善因缘当中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是不是一口气也全包了？是啊，你就把往里头往根源去会这些话，就才知道那为什么这叫叫是诸佛教，本来就是诸佛教。所以知道如何去抉择善恶，也不会，他到最后会自尽其意，因为善恶由心而生，借着去恶，借着修善，一个是三恶道远离，三善道，然后回归到解脱道。然后又，我当初啊，很早就讲，既是解脱，既是空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。空有相即意，是诸佛教，对不对？诸恶莫作是善道，自尽其意是解脱道。空不离有，能于空当中又广观一切世间善恶诸法，而能如实应对，这必须要有法空啊！这是我自己在那里会通的，因为我想说一句话就把它解决了。所以就把这个道理全部把它塞在里头，跟我姐还蛮可好用的。所以说我认为这一句话足以解释的所有法。哎，当然这个句话是我出家以来说法的第一个题目，因为那时候一时想不来，就想这一句。但我觉得这个道理可以再深了。好，我们不谈多这个。所以当我们现在来讲说，你看。我们前后一直反复提醒的，佛法有一个真实，因为愚痴颠倒才是一切问题之根源。所以我们开展了所有善巧方便对应，但所有对应绝对不能离开般若。所以五度如盲，六度如倒啊！前面五度必须以般若，或者不叫度哦。 是不是？他必须借着五度的福德成就最后一度的智慧，但也必须以智慧来引导前面五度，这五度才能正确，才能到彼岸，或者布施只是世间布施，不能是成为布施波罗蜜，因为他无法到彼岸，他执着布施法，布施法一直就是跟愚痴根源愚痴无明相应，在跟愚痴无明相应必是轮回。所以你看哦，你们现在有没有清楚？整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无明为根源，为了如何超越它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。这里面因为这样的愚痴，我轮回；因为这样的愚痴，所以众生也轮回。所以为了达到这个自度度人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始终看清楚这个结构。那虽知道这个结构要成就它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会有戒定慧三学，我们会有六度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集灭道的说明，逐步的让你看到这个问题。所以这里开出了了义跟不了义，治标跟治本的种种方便。但如果抓到这个核心的时候，所有的修行是不是都倒在这一条路上？我们前面没有讲过，本来法不可得，偏偏以法生爱着，以爱着生千贪，故叫你布施。但如果你执着布施，就回到什么？你执着布施，就不回到当初因为对法执着，不能如实分别，才产生的爱。结果你一执着布施，又不是回到之前对法的颠倒妄想吗？所以你既要行布施对治你那个如幻的贪，但也必须要在这布施当中守住的布施的真实意，或者的话，虽有起布施，虽方便对治那份贪虚妄的贪，偏偏你在布施又起执着的时候，只方便治标对治兼贪兼贪，却不能根源对治那个根源的贪，这样知道吧？那所以我们戒定慧是不是都会守在一个点上？要不要如实在一切因果法上真诚面对？该持持戒是不是要？为什么？你就有这种烦恼，怎么可以不持？可是在往下看的时候，当你要持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看清楚？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持戒修定当中吝生爱着。你要知道戒之为戒，定之为定，慧之为慧的意义在哪里？否则的话，戒定慧依然是时间有漏之法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不了解这个道理里面修戒定慧，苦恼还是苦恼，不是吗？这一定要问到原因，但偏偏很多人不往这边去谈，让你累了一辈子依然没用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布施？要，因为你有钱贪。但我们能不能住色身香味触法布施？不行，住了就不能圆满布施了，都是实际的、啊、是不是？你现在布施有没有功德？有没有过失？就看你值不值咯。你要布施，我常讲布施度最核心的檀波罗蜜啊，檀香的檀就是舍。那你舍钱财不舍自我，那还不是值？那一值还不是轮回爱取有？是不是？我们布施是不是要舍爱取有？但你舍一部分取一大部分，那舍了又挑回来，那还不是照样一样照做？最多是福报，不能解脱。所以后来修行人到最后舍什么？都舍啊。将持身心奉承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是第一个报恩，再过来本该舍。为什么？因为本不得可得。因为本不可得。通没有扭曲，而且是大胆发心。闽南话敢死，为敢去死啊？为什么敢去死？没什么好值。 所以后来修行人能发大勇猛心，理由在哪里？绝对不是靠气魄，他后面最大根据是智慧。所以训老上最后发语：正念正心，养出大无畏精神，度人度事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很清楚。好，好，所以当我们要讲说，我们怎么去布施，乃是怎么去持戒，这个六度，它这里只举布施为度，为例子。那我们是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应该要如是如是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应该要如何住？这个后面还谈啊，待会我们再谈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布施如此，持戒如此，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你不能取这个相。你见佛，我们讲见如来，其实也就是不要光只是停在外相的见如来，应该是能见如来，相应如来法身，这才叫见如来。能相应如来法身，这才叫见如来。所以我们要一切依法，这才是佛法，依法。是不是我们在学佛学佛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你如果不知道佛法，那你怎么知道你在学佛法，实践佛法？所以见如来就是相应这个法。好，那我们想讲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最现在最重要，很多人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竟然不生心了、啊、不是生心哦，要生心。所以有没有相？有虚妄相。虚妄相有虚妄的因缘，有虚妄的因果，虚妄因缘所成就的，在众生界里面如实如实因果。有爱就感应取有生老死，你不能说没有，因为现在你就在受苦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在受苦，那你不能说没这个因果，而且你还很知道，从这个你的苦当中，忧悲恼苦是如何来，你会很清楚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知道他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相？有这个相，我们要生心，生什么心？清净心。好，这个在那个功德师菩萨啊、哦，他这个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破取着不坏假名论啊，有这么一个论，很长，《金刚般若》哦，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破取着不坏假名，不坏假名论，这里面讲，以智成就而不住，不取着，彼如是心因生故，有没有生？要生，生什么？清净智慧心。所以他有没有随便否定一切法？没有，他要你如实掌握住，该他如何，我常讲，该他如何还他如何，有如是如是因缘现出因缘果相，观察在这一切因果的流转过程当，实无一法可得，你也该还他如是，全部需要扭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想，你应该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。大家容易背这个，不要住色。但我们还是要用前面那一句话，因为它虚妄啊，所以你住不来啊。所以修行不是那么悲壮，壮士一去，西不复返，你不用那么苦啊。所以有人要出家，先告别四方。我也要出家，你又没有人要虐待你，你干嘛苦那么苦，你不要来啊。但是无上 happy 的事情，你那么弄得那么悲壮，你又不是荆轲要刺秦王，那么凶那么可怕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他只让你放松而已啊。是你搞不懂啊，你放松他是 happy 咯。 湛念长老他他讲说他行菩萨道 happy happy 这样 happy、我们搞不来自己不 happy 还要怪佛法，自己始终不愿意依教奉行，弄得自己扭曲歪八的那种、怪谁啊？所以呢，你不用去，不要住，不要住，你只要看清楚，实无可住。所以我讲说，修行人不是那么苦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好难得哦，你能放下。”他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就因为我也拿不起来啊。为什么拿不起来？你可以啊，不是就拿不到啊。所以我也不需要放啊。我只知道我从来没拿到而已、而且我也知道不需要拿，因为它不存在。所以因为没得拿，所以也没得放。现在是无事一身轻，就这样。那我也无事，你看你难哦，因为你太会计较，你一计较就很多事。那你加上愚痴一看，什么问题全裹在那边，修老半天还是快叫这个那个什么高速公路里面冲很快，还是左侧右侧左侧右侧？那哪个交流道看是第一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人道、修罗道？反正大概跑来跑去，你的交流道大概不离开此六道。啊，你能跑大概就是好畜生、坏畜生、好人、坏人，左侧右侧左侧右侧一条路，然后再三道六道再下来，大概已经注定了上了高速公路，除非你车丢的从旁边坡爬下来，或者大概就只有到交流道固定了。你想停，对不起，后面八八不让你停哦。然后到了交流道你就说拜拜，父子再相亲也各走各的哈，无可奈何，每个人包着他的巴士那一部车冲哦冲哦，跑也跑得快，加油都是你在踩，方向看起来是不得那个，其实都是你在掌握的。然后就这样，就每次在晚上，尤其晚上那更明显，因为它有灯光，就看到一条路，那一条路指引着往这边跑那边跑，好像中阴身飘啊飘。所以有时候很好玩，在高速公路尤其晚上啊，经过那个长隧道就会看到这真像六道轮回啊。咻咻咻还跑得很快哦，啊，有的比较快乐，有的很紧张，因为六道轮回各有福报不同。有的人坐车里面他在想说，这是我的名牌车，放音乐金工金工乱敲一通，嘿啊，有的就很苦恼，赶工生意啊，赶什么赶的，因为每部车各有他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差的就是这一份觉悟。所以你应该因无所住啊，啊！所以我要讲说，你在所有住当中啊，因无所住，你在住一切东西，从来就不坏它的本质。第一个，这个本质在于那份觉、那份智慧，不可得。这有点像我们佛法讲的厚德智，从根本智当中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而善巧观广观一切缘起差别。这时候菩萨就开始又好慈悲了，为什么？而且他是什么戏都能演，演任何一个角色都入木三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样的心，这样的众生起这样的心，这个心因这个因缘，我菩萨无挂碍故，故能起这样的心，所以他演什么戏都入木三分。那我们不是很硬啊？演这个不行，放不开。为什么？我有我的价值，我有我的地位，我有我到什么都不行进来，因为你把我当抓的那紧，所以其他的东西都被你遮掉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的善巧不容易出来？执着，讲白一点，是 我不是讲到一件事就把你塞得满满的，两件事就翻脸了，三件事干脆都不管，这样很多人现在觉得一件事已经塞得满满，因为他已经不够自在了，在两件事情他认为你在找他麻烦，三件事情他就来一个干脆的什么都不管。那为什么这样？那镜子的话，那照一个，照第二个他就吐口水，第三个啪裂开不理你了，你给我照那么多干嘛？你看镜子有没有这样耍脾气的？因为他没有值。所以你来来去就去，为什么？因缘生灭，如是如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了一个晒晒第二个，那底片再重复曝光就乱掉了，曝光的三次整个就模糊掉了，是不是？能取能舍才能究竟，是不是？想看看，想看看，不然学佛法苦恼啊，外面吃的还没放，里面进来要读那么多经，你何必？你看我们这样不是相煎何太急，早上没事干上个课，你憋在那里，我憋在那里，不如大家去爬山，不是舒服？我现在经常是在讲，我们干脆边爬山边说话，不是大家又能运动，身体又愉快。好，好，所以注意啊这一点。所以不住色身香味触啊，有没有色身香味触啊？有，其实。但我要理性的看，不要被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给迷惑，因为什么？它是和合而已。色实在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不可得，色身香味触法有如是相，实不可得。不然你看你以前的色不都不见了吗？所以他讲，我能不住，是我不迷惑于，不取着于。但我能知道色，不然这样，你如果这样修那个 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你开车危险啊，红灯非红灯，绿灯非绿灯，出去几趟这不就死了？果然无所住都死了嘛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多人在修般若的时候，是非善恶分不清，绿就绿，红就红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看啊，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提心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此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，怎么演说？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好，这里面我们前面我们再补充一下，要不要演说？演说，说什么？无所说。那像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说？正因为你知道我的法中心主轴般若不动，那说什么法？说印你的机的法，叫气理气机。气理故无所说，气机能广说一切法，辩才无碍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现在不气理说的背离佛法，因为不气理故乱说一通，都说你执的，都说你执着自以为是的。那为什么不能广观？因为我们现在没神通，但一个人懂得缘起法的相对会宽容一点。为什么会宽容一点？他在变哦，他变我就不能把它固定看，所以会保留一种什么变的智慧，随缘的意思啦。为什么随缘？这才叫做尊重，知道吧？我们讲佛法的随缘，其实衍生了一个叫做尊重。他是这样，你就要尊重；他不是这样，你不要硬强扭曲，所以他讲说，要不要为人演说？要。所以自己不断在这里学习，而布施这样的法功德，这叫做法供养。自己实践也利益人，这叫大菩萨心啊！是不是？他看到的不是那个狭隘的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说法度化众生。”我看到的是更广、更广，这么广。我不是讲我讲叫无尽灯的那个意思。 我今天必须尊重你这么一个人，让你这个人得其无尽灯一，然后从此能广度一切众生。所以你问帮人家助念也必须要很真实，为什么？难得他有这个机会让我帮他助念，一旦助念希望他能往生，从此往生因缘故可以广度众生，为度化一切众生故应该勤于为人助念，为度化众生，为广度一切众生，当为他解说佛法。那为了达到他学法能自在，所以这才有开始不同的对治随顺。如果他文法不就不生轻慢，不随意说，不是令法，是要调伏他。好，或者说随意得生轻慢，移轻慢到最后变成产生抗药性，对不对？随便吃抗生素会抗药性啊，不令法，但会懂得抉择。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应该为人演说。这个我不是讲说在罗诃罗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佛都鼓励你说法，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，不然你像那个西贝塔演说，为人演说一排，因为他是自利利人的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不是常讲嘛，我这个也没什么功夫，但就是因为还有一点热心，所以这么讲课的时候，你叫我打妄想还真不容易，因为我话很快，我要中间话很快，脑筋一直塞，这中间要有个空隙有限，所以念头妄想出来，时间机会不多，空间太小了。我要慢慢讲，我就可以打那个，我要慢慢一直出来，那个想要那我后面要插队的，对不起，没位置。没有，因为塞满了，一直接一个接一个，所以对不起，没办法插队。所以其实这里面我讲的不是开玩笑，你在这个修行当中，在说法当中有中间很多的空洞，其实表示我们对法的认知不成熟，不决定，这个就是你自我权兼者。所以你第一个在说法当中，他一念间其实代表第一个他的菩提心，他的悲心，他的智慧心，他所有观察是合在这个嘴巴里面。如果你这边具足，其他恶法就不容易生。如果你发觉这中间有太大的得失挂碍，乃至对法生疑，你就静下来回头好好思维一下，这就是法门。你看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那如何演说？不取相，如如不动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当这样学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经典的功德，四经功德，我们用念一下，整个一起谈，因为这个道理我们都有略谈过，我只是再把它分类这样而已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一用布施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宁为多佛。须菩提言：甚多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说如来说福德多。好，这个福德多不多？这个三句的，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，待会会讲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好，他们在较量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，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好，你看，为什么他功德大？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你能不能确定这不是一句广告词？因为这一句话从须菩提一问，他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，他如何相互起心？是不是如何住？所以这个法是针对这个法再回答的，这部经主要是在这里。所以他是为发大圣者说，最上圣者说，一切诸佛为什么这个法，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本 一切诸佛之本，跟心经里面所讲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其实他们是同出一条的。那同出这一条，再回头同出缘起法那一条，同到哪里？同到佛陀在做菩提树下那一条，都没有离开那一条，一路上都是同一条，这叫唯一真正之道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因为它是个根源，所以它福德多大。你今天乃至用三千大千世界满七宝，你现在绝对做不到。但你只要为人家说四句偈等，这样而有。我现在啊，我知道我赚很多，但我最怕是我讲的不如实。我如果讲的如实，这下可妙了。你看，这是红日。过年红包可大了，怎么大？满虚空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存在银行，他也塞不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老是在查银行多少，那笨了，该大的你不大，你去查那干嘛？虚空福德你不要，你偏偏去管那里面的零零零零，是？你怎么去计较那个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不过。嗯，我们在世界中大富贵人，是不是应该是这么有这么一个信心才对嘛？我此时已经大富贵，往生极乐又是黄金铺地，你要我再传几个给你？嗯，只是这时候你们没那种传真机，没那个什么，很难。你们现在有 internet， 可是我那边的黄金又无法渗过来。传真的就是白白的，也没办法，可惜可惜，那就个人福德个人受用咯。所以如果能了解这个无挂，就光这一点咯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我没损失，而且我是拥有 无上的福德，以现前受用无穷，以未来哎呀有好的等我，那么这还怕什么？是不是？那问题是你信不信得过，你有没有这个真实智慧？所以如果你为四句偈，就是这样一句话，四句话，我们讲了这四句话，要四句吗？一句就够。那我讲那么多句有没有很多？不是，功德平等平等。为什么一句四句千句万句所有句平等平等？为什么？我这一块虚空跟大虚空的虚空有没有差别？只要你不执着，小虚空等于大虚空。你执的才叫说这是我的，我的才是那个小虚空。一打开来，你只要不要杯子，那个虚空跟外面虚空根本分不开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一句四句千句万句无量句都是一句，只要你怎么样啊，你能如是信解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那260字的心经跟金刚经这一本的，跟大般若经那么多卷的，那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你愚痴，我才多说。如果你周边路都很清楚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想有赚啊？我知道了。你看他，因为他旁边都知道啊。像那一天我们回来，因为只是方向相反，现在在哪里？其实已经快到了。我那时候在开玩笑说，我们开车开到这样迷路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呦，这边有金刚寺呢。”你看，哎，他们住持跟我们的住持一样，叫大行，真妙嘞。请问你们当家师是谁？哎，大普法师，怎么那么巧？其实就同一间那么。笨到还以为说世间太妙了，怎么那么巧？这个已经颠倒，老车老到晕车了，所以不知道。嗯，我一出来，哎呀，你怎么长得跟我们师父同样的脸？嗯，这个就要赶快就让他吃安眠药，赶快去睡觉，不要解释。好，哎，所以这个经是这样，再过来。须菩提，如恒河沙，所有沙数是 如是沙等恒河于云河，是诸恒河沙临为多佛，须菩提言甚多。我经常举这一个比喻啊，世尊，但诸恒河沙恒河上多收多数啊，恒河都多了，何况其沙？因为它是恒河沙里的一沙，代表一恒河。那这个光恒河就是多少恒河？何况这么多的恒河里面的沙，哇！你不会虐待我吗？这怎么去思维？所以说算术皮不能起，因为没办法描述。所以佛陀多智慧呢，用这种恒河那么长，沙多少说不尽，然后就一沙代表一恒河，开玩笑，你不这样弄我怎么想？然后没完，还没这么多的恒河的沙，哇，这个心怪不得愚痴的一听呼以不信，太可怕了。你讲那个沙，你那个文量多大？其实还没完呢，待会你看，甚多世尊啊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这里面还加两个形容，一个是七宝，再过来是一一沙，代表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什么样子，你就不要想，免得你精神不错乱。以用布施得福多佛，须菩提言甚多世尊，那个都很难想啊。我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甚前福德，这不欺诳？我不讲说，你梦中有无量的财宝，我请来一块钱也依你啊。我的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何况还不止如此。我们的前面不是讲吗？因无明故，无止无尽的轮回苦是多苦，而今天我只要让无明减他一分，我在每一个轮回生死苦当中减多少痛苦，功德多大？只要你苦过，你就知道功德很大。你苦的时候，一杯水你都感恩戴德，你信不信？你真渴的时候，那给你一杯水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何况你在受无尽苦、生死无尽的时候，我就你每100分，我就少你一分。你说才一分，你知道1000分就少100分，就1000分少10分，10000分少100分，其实少很多了。何况如果你有真实智慧，这是何等智慧，可以让你永断生死。断此生死不是今生生死，是无止无尽无量苦的生死永断，此恩德多大，此价值多大，不可以言喻啊！你唯有看到源头，否则你不会赞叹，你不会赞叹就不会升起尊重欢喜之心，所以你不会想用心学习。这就是我们天天诵就放在一边，不是吗？可惜嘞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金刚是讲金刚经，恰当恰当。我们那上头岩石传经，别的可以让岩石够硬吧，用纸本的传经传不来，用石头传的就是传，刚好在山洞，是不是？在金刚寺不讲金刚经，在金刚寺听金刚经，不修金刚法，哎呦，去撞石头。利刃住持撞的位置。这个血迹不要擦掉啊，这就他们惭愧忏悔之处，没修够，没修够够够这样。是，所以以后没人敢接住持，因为都已经画好要撞的位置。好，这个就这样哈。所以你看他用这样的比喻就是为人演说而已哦。就为人演说就这样而已。就是四句偈这样啊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为人说啊，功德多大。所以我前面这样讲大家也比较清楚了。我要找到源头，从无明对生死的苦集，你才知道此法生生难得，功德无量。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能接受。你不看到生死轮回的无尽，你就不可以看到佛法的功德的无量无边。是。三，谁说是经乃至是句啊，是句偈等啊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火塔庙，如火的如所无火所在啊。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啊，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。那你就要像什么？你是佛弟子啊，有经典之处就像见佛一样。那我们这经典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假如这个药，你的病就靠这个药。我不要原本讲病了，我们讲，假如你中了乐透10亿，那一张纸你会放哪里？你会不会是放在随便丢到桌上？不会。你放哪里？你自己想。你不会乱藏，怕撕掉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外劳，他中了不知道几百万，不过有沾湿，结果他用熨斗一烫，结果另外一面就黑了，因为他是热感应的，另外一面还白的，还看得到，结果就不能兑奖。何等残忍啊！你要么全黑，反正就没中的当作不知道，他知道中，但不能领。这不知道修什么法，我不知道，他过去不知道修什么，就中了。这一面可以，那一面不行，因为他把它弄黑了。早知道，我就捐个一万个印度，我也不会去干这件事。他就一趟钱没了。那我要讲说，如果这个乐透真的中，你怎么保护这一张？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个法能让你得这样甚深广大无量的功德，这部经你会怎么对待？这不道理出来。众恒河沙数的七宝充满的三千大道，这不知道，反正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一张乐透你会放哪里？你不会放哪里，你就整天看都不动。所以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。你就不要入门。那、啊、你吃什么？他用很长的吸管伸到室外，你插下去就好了。怕被拿走，对不对？我讲的是不是如实一点？这么宝贵，开玩笑。如果是国家国防机密，那可是层层的哦。是，那何况这个还比这个现在世界任何国家都还重大的，当然只能吸管延伸出去，你哪能进来？我怕你抢啊，是不是？嗯，都偷偷吸，吸什么？随便啦、啊、能活就好了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其实是正常修道人应该有的气魄跟认知，好笑对不对？这个我这样讲不是很合理吗？世间的国王都已经用这样层层保护，何况他胜过于他，那你怎么那么轻慢？经典也是，是不是？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，这是重法的问题。所以我说问题出在你不了解这个法啊。所以这里面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供养啊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好，你放了那一本，因为它是就是一种纸啦，盖的黑印啦、啊，那上面有一个叫什么《金刚经》。如果你这样看，它就没用了。如果你尊它为法宝，这部经是不是就有天人阿修罗守护？你如果信得过的话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再过来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非相。后面那个我们先不谈，后面待会谈。闻是信心清，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真实智慧。是我讲过的，实相不会生啊。 实相就实相而已。生实相的意思就是生如实知见实相，相应实相，所以讲生实相，实相没什么好生，应该讲生观实相的真实智慧啦。因为实相不管你有没有它就实相了，那法尔如是的东西那个没有生不生的问题，所以讲生实相是生出了相应实相关键实相的这样的真实智慧了。如果你了解的话，你就能生这个智慧，这个是真实智慧。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学尽世间的所有学问，但世间在变。我们看到有人啊，那个早期啊读有名大学读到硕士博士的电脑的这种专业，只要他停个五年不学十年不学，那就落伍了，差太多了。你信不信我们之前的电脑跟现在的电脑，光这个 internet 出来以后，整个世界的经济整个形态都改变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几乎人手一机手机了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的一种改变，完全人整个人的生命形态、生活形态，包括军事、经济、交通，什么都变，是不是？那你之前的电脑还没应用到这里，如果你用那一套，那根本不能用。我记得我们早期大学要还要学着学程式啊，都要打卡、啊、一叠啊，咔咔咔咔咔，啊，我都没有这个，还好我那时候没学。为什么？反正也没用。我想这一点我倒是蛮庆幸的，当初没有学。但我现在如果每次学都学到最后还好没学，那这样我干嘛浪费时间？所以我就学一个这个不会过期的，这个不会过期。我所以我现在就发心学不过期的，我避免学那个过期的。因为学那么一天，那个打一直大家排队打打打，然后去输电脑弄出来了、不通，哎呀，弄了老半天。现在哎呀，还好没学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有人把这个都有很有意义，在世间相对，这一生就好好把拿棍子把球打出去，这个棒球，好好拿一只球丢到篮子里面，那就已经可以赚很多钱。有人就拼命跑跑跑跑的，要看能不能比马快一点。那这一生他就在这个世间的相对价值就产生他意义，那有没有意义？有。但如果我们在讲这样的意义，在跟其他事做比较，我再怎么跑得快，那我为什么要跟马比？对不对？那我这一生的意义就是尽量拿一个棍子把球打出去。其实当然不是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衍生的其他意义、啊、但我是举这个例子，因为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，不冷静下来看觉得很有意义，冷静下来看的时候我才不这么干，不这么干呢。可是问题是，哎呀，原来这个事情要衍生很多道理，可是每个道理如果再又用同样这个道理来看的话，其实这个意义又是什么？哇，当我很多事情不断做到最后完全化为乌有，那我在忙什么？所以有智慧者及早觉悟，我必须为这个苦的世间、苦的生命找最根源的解决方法。这是很现实，你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这一生就忙这些吗？这些里面在世间相对意义都可以找到。所以有的人很好的运动员也会做很多慈善事业，不是吗？你不能说他没意义，只是如果我们在追在追在追，在看到人最根源的苦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我们所有这一生的努力都无法彻底解决它，这时候我们想要什么？从根本下手，追求的智慧是根本，解决的问题是根本问题，所以整个态度思维方向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这个经能生实相，以这个实相里面才能彻底对应世间的千差万别的轮转，这就是它的价值。所以这功德为什么大，就在这里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啊，那不就第一波罗蜜吗？ 《金刚经》另外一个地方讲，第一第一，为什么？根源故啊，实相故，究竟故的意思，啊。再过来，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啊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哦。单位是劫，不是天啊！一劫以身布施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关键又在这里。其乎甚彼？何况书写受持读诵，未能解说。我们现在不是很辛苦吗？燃身供佛，不用啊，你就做这个就好了。你燃了那一个燃完了，还有臭味嘞，嗯。所以知道根本之道在哪里，你要用恒河沙中日分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，然后用恒河沙等身，又是身恒河沙的身，然后是时间多少，无量百千万亿劫，然后这样舍生命都还不如这么一点点，这不奇怪，不然你看其他经典都是这样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虚不能跟实比较了，虚根不能跟实在比较。啊，无常苦的东西无法跟清喜乐比啊。啊，我苦很多，我换你一点乐，不要，谁那么笨哦，对不对？我很多，可是你都苦的啊！哦，我满珠满房间的玻璃珠换你那一颗钻石，不要，那么干嘛？你拿给我，我还不知道放哪里嘞！啊，如果你肚子很饿，我满间的那个牛粪换你那一碗饭，要不要？不要，那个能吃跟不能吃就差这么一个满间呢。那我不然在打企业下面后面继续供应，不要。当然如果你把牛粪当另外用途，另当别论，我说吃啦。你再拿一堆来我也不要，我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，你再多也没用啊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修行，当我不断的精勤用功修学付出的时候，第一个我并不否定它哦。但问题，这个中间我们必须一个核心，就是我们不是要布施持戒，我们应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但这个说因无所住，这个要有生其心，也才能让你的因无所住更坚固。因为我们的修行不是一个道理，它是实践，所以它是两端胡慧双修，以实际的修福坚固你的智，以你的智引导你的福。所以我们前面讲八正道不是这样吗？以我们的正语正命正业正命来什么帮助我们的正见，以我们的正精进正念正定来坚固我们的正见，那由这个来引导，由这个来辅助，福慧双修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这样的道理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精勤这一生，那何者为真，为何者为重？你难得有这份心，但你为什么不再抓回他的灵魂？像我们现在人身体好好的，但如果人家说哀莫大于心死，所以这个好好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干了，价值观混乱了，意志颓丧了，现在你要什么？给他养分，不要，只要给他心就好了。给他的心，他的就动能就起来了。他身体很健康啊，也没病啊。当然有病，与有心也做不来，所以你要福，所以你要身体健康。但问题有的人是身体健康，但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因为他心有病。好，那我就把他心治好，那原来就具足啊，这时候就开始哇，开始动了。是不是？这时候当你有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你所做一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 好，我们接着看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世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，如来未发大圣者说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未发最上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称量、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则为赫丹如来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可以故，须菩提，若要消法者，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则以此经不能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是不是？你看，他是悉知悉见，他有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，所有如来的一切广大功德，因此法而得以承担。所以说，哎呀，佛法加持，我说我像现在佛法加持不行，因为你消化不良，你要吃流质的就好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我不给你，你不能吃啊。那你要怎样？你要够大啊，大到哪里？像佛菩萨说，我想给你，不是我不给你，是你拿不了。他说真的真的，那你我能拿多少？你看你能空出多少，我就给你。你要我多，你要我给多少？很简单，把你的仓库清多少，我就给多少。很有意思哦。你看这个我要，我现在空仓库就剩一间，那我就给你这一间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？那你塞，把你空间拿出来啊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我是有足够的量，你还没能力看守嘞。你多少拿多少，你拿得出来，你舍得掉的我就给你多少，是不是？福德是从这里来的。你不要用贪着烦恼要得这个法。所以我就知道有些人心量很小，计较说，哎呦，你在跟谁计较？你跟别人计较，其实在跟你自己的福报计较。你弄老半天，一生贫穷。但有的人开始改变了，虽然贫穷也自在，为什么？少欲知足了。一时福报不能，福报不能改，但我们外面不能改，改我自己了，是不是？我以一百的贪着，结果没有一百，我很苦。那有的人是福报上，我后来越来越多。那有的人说我多到最后发觉，其实种种观察，我不需要一百，我就死就好了。那这个是鸵鸟心态，不是经过种种审查，其实很多都是多余的，而且造成苦恼了。所以当我是要需要一百，变成需要时，你知道我的自在增加几倍吗？好，那正向的，我本来就有一百，因为修广大功德变无量无边，正向的增加很多，负面需要的越来越少，那你看你自在多少倍啊？是吧？你开始行于布施，功德很大，无助身心，行于布施，功德很大。再过来，你因为调伏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贪着相，那这下两者一拉开，所以有人争这么一点点。有人讲我怎么都没有，你没有，你的心得不来，你知道吧？在很多活菩萨、护法龙天，你没那个量得不来。得了也不吉祥啊，是这样哦。得了也不吉祥，不要以为得是吉祥，那是你不会算。结果给你得一辈子，到最后给你的啊，就是给你的，那你这一生就在这里幻想喜乐，然后养了很爱的时候，好啦，就像我们玩大富翁，哦，玩到很晚了。我已经累积很多钱，我盖了很多房子，老妈说收起来，明天还上课，哎，你就甘愿全部好，赚最多的，付出最多，要好好回去，500的1000的，因为你最多啊。那到最后最乖，因为好不容易赢那么多，什么钱收起来？为什么？阎罗王老妈出来了，收起来，明天上课。结果收起来了。 无常一道，说，就这样，明天再玩，下辈子再玩，今这辈子到此，就这样，很现实。所以如果看清楚这个，就这个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人说，我怎么没有？有都有，你看清楚就给你多少。哎，我怎么电视那么小萤幕？你用电视机那么小，我怎么放大萤幕？你要大萤幕，买大一点。不要去关电视，怪这个电视台，怪你。好，才怪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亲见，是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。以今世人亲见故啊。先世罪业则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，还没，后面是那由他，那由他那个量很大，那由他诸佛皆悉供养成事无空果者，若复有人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提，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有两个功德，第一个，假如能受持，你重大罪是重大罪啊，因堕恶道就变成只是亲见而已，而且亲见也不过是短报而已，之后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？此法功德力大，是不是？我就想说，我要赚还不了，要富有还不了，只因为一时因缘具足拿到乐透，那就差哪里？此人这个而今世人亲见故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没去对讲，就剩下这一段，那一对了，没了 ，OK， 全部 no problem， 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就剩下今世亲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对啊。果报等着你，但还没完全具足，所以该报的报，因为过去人贫穷，现在还那福报已经等着，但还没完全具足，所以你就这一辈子亲见完了以后没事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世间都有道理，为什么佛法不能讲道理？本来就如此。第一个，功德力大。为什么功德力大？因为根缘故，把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什么？我是那个推销员，但我这个绝对不吹嘘的，这个要有福报的人才拿到。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，不是不实的宣传，而是希望真实能得利益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你现在修学的目标应该往哪里下手？他不是一直在告诉你，提醒再提醒。我们也没听也就罢了，现在已经听了，听了以后自己应该知道知所取舍，轻重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修行的感应之道也是在这里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佛在燃灯佛前啊，这里面多少供养啊，结果还不及，还是怎么不及呢？算数譬喻啊，整个是分母啊，是无量无边啊的一啊，当然那怎么比啊？分子是一，分母没办法比。只因为你什么受持读诵此经，那你说那么简单？因为你记得不清楚，我一直在讲，光我们金刚是。能如实诵持的才就这些人，你说是有很多人诵金刚经，不是，以这么多的众生受持的其实是很少很少，再过来人就已经很少很少很少，对不对？整个世间受持金刚经的是很少很少很少的人啊，然后如果再把图里面的算下去， 就扫扫扫扫扫到扫不知道怎么说，算术比喻无法描述，你们这一群人其实是扫扫扫扫扫扫非常少。啊，有人就笨笨笨笨笨笨，碰到还不会用，嗯，就。所以如果你那么稀有难得还不会用，那只能说笨的 N 次方，就这样而已，懒得再说。如果一直笨这样讲到最后会累，干脆笨 N 次方，自己想。N 等于无量，笨到底啊。是。所以我们很少冷静去思考一个道理。无止境的众生因这样的因缘才轮回。而解脱道在此却又空过。所以我每每想到这一点里面就有讲说，依责任故我们应该尽心，可是依广大功德故应该知所好好取舍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众生改读啊，是不是？这时候轻跟重其实分得很快。所以你看他一路上从各种面上来赞叹。第一个前面讲这是大圣最上圣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诸如来啊，悉知悉见。然后乃至于种种用恒河沙的这个功德都抵不过，而且要求的都没有很多哦，是吧？只要你读诵受持这样而已，乃至为人解说，但务必要入实在。因为前面有讲，若此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不是全我个人是稍微这样解释的啊，或许会不会有过失？因为我强调，不是有的人是当下完全解脱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受持的人会有这一分功德了，而不是全然呐。全然的话，那这样有点不合现实。为什么？声闻人也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菩萨也有出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也不是一口气咚全部到。有这样大根性人一下当时到，但这个极少数。我强调的是现实，但这个现实不能违背他的经典道理，因为他当他了解这个经典的时候，他越来越有真实智慧去看这些世间的真实相，这一份的虚假相。什么叫真实？知道一切相皆是虚妄的，这样的真实相，知道这样的虚妄相的真实相，一切相皆虚妄，这样的真实相，是吧？那这个味道会有，所以我才讲说，我们在讲经的时候，务必要让大家得其味道，其他你再送你自己慢慢来。或者的话，你读完甚至偏差到断灭增长，不对，要那个意思，那这一意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四句句里面一句啊。所以一开始我们的那个战略目标就很清楚，只是个人愚痴福报有限，没办法真的达到。但至少因为从经典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功德，我们取其真实意一分也够了，而不是在文字上耗掉很多精神，那讲的大家越来越模糊，不如就抓这个重点，取其味道，后续自己好自努力啊。好，再过来，这个我们也讲过，就一样的道理啊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好，那诶，为人言说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前面我们也同样引这一部，但前面强调是拿来言说，这里是赞叹功德。同样一句，那把一些道理把它集中，大家就连串的知道他的功德殊胜，把所有经典的这个功德殊胜讲出来，一口气让大家升起稀有难得想。嘿，好，再过来，因为我们剩下后面哈那个一个段落，虽然多，但他的精神一致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多延长半小时。好，让大家能 清楚，因为其实这些道理很多经道理我们前面都讲，只是我今天再立一个主题，从某一个面向切入，掌握它另外一面的要领，这样而已。其实很多的道理在以前我们讲的《金刚经》里面有讲，而我们这一次讲的很多都引用过。所以这次我们在总的把它集合起来一起谈这个法则，我自己立的叫三句法则。好，这三句法则里面我们先大约谈一下哈。于云何？菩萨庄严活土佛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活土者，即会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这个我们也讲过了。好，什么叫庄严？那我们就问，什么叫染污哦？是不是？那你没有搞清楚染污庄严，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，那啊镜子很脏，结果它喷白漆，你不用擦的，你喷白漆，对，虽然变白白的，可是问题不能照了，那不更惨吗？你用世间善法染污实相，你应该善用世间善法对治烦恼。但如果你用有漏而执以为究竟，那变成用世间有漏善法染污实相，所以变成镜子好好的，你就把它擦干净就好，你就把它喷白漆，你一喷比我之前还难处理，是不是？你弄好这么怎么擦？所以有人观念一旦错，坚固不舍，固执不舍，你要度他还真难。那有没有善？有，他就这么一个认定之取，所以这么一直要擦干净不容易啊。因为他有很多善法，偏偏不能看到真相。他有那种比别人更坚固的慈悲心，但却没智慧看到众生真正苦。所以有的人，我不要讲说有人就是对我们很恭敬，我不知道路很远，他看到我们就门打开，我说我们就跟他讲，因为他对我们很恭敬，我说不要了，那个我就打手势，不用，你们先走。不是，他的门开，我说先先走，不要就是不要，我们只好以交奉行。因为他要恭敬我们，我们只好以交奉行。嗯，好吧，哎，而且那么远，你打开那个蚊子什么都跑进来，不需要，礼也要得，礼则礼也，礼貌的礼其实原来字就是道理的理，它这个理音同义经常相同，你这个礼礼貌的礼没有道理就不叫礼，就杀人的礼教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掌握到恭敬义，就坚持恭义敬，诸多说不听，好吧，我们就只好接受你的恭敬。你的慈悲有时候会强迫到人，为什么？不如理，不契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好意一定有善法，但你这份愚痴也必有果报，所以你的果报变成你的福报也会让你挂碍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福报是受用也是福报，但有些福报会让你一直挂碍，很难得清净，因为叫有漏福嘛，有漏，嗯，啊，有的人福报没有保险柜的，有的人福报就保险柜，保险柜一直保险柜的，就弄到最后，结果这一生看保险柜的机会多过看钱的机会，因为都躲在里头啊。那到了时间到了，再把记得保险柜的我交给你，他都还没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，这一生就一直在守着保险柜，是不是？大家什么都没了，有漏福不得自在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道理啊，哈啊，我们先念一段哈。须菩提，若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云何？是身为大佛。须菩提，甚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庄严不是庄严，是庄严。大身不是大，是非身，所以是大身。那是为什么？ 好，那我们再看那个第十三分里面有谈到，须菩提，世尊，白佛言，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须菩提，佛告须菩提，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等奉持。所以则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再过来，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会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啊，须菩提，于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？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。嘿，故如来说三十二相，即会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好，我们先到这，在此庄严，看清楚什么叫庄严。我们现在一路上身，什么叫身才叫大身？什么叫般若？什么叫微尘？什么叫三十二相？好，它两头是不是？你看到大身、非身是大身，微尘有没有肯定？有，然后非微尘才是名微尘，世界非世界才是世界。它这个是空有不相离，有没有世界？有哦，他没说，没说没有啊。所以他还讲叫四明世界哦，他没有跟你讲说，非世界所以无世界，无世界我现在在哪里？你在做梦，这样弄下来全部乱掉了。你看呢、哦？所以这个道理用一个清楚的，这样的说法不过叫做如实而已。什么叫庄严？我们今天把这个道理庄严，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？染污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染污的外染污来自于内染污，内的染污来自于愚痴无明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问庄严的根源，不庄严的根源。所以当我在庄严的时候，却执着庄严为庄严的时候，刚好坏庄严的最根源，刚好顺不庄严的路。为什么？颠倒妄想，不能如实知见实相者，才是一切不庄严的源头。所以当你在庄严的时候，却执着庄严，外相是庄严，却违背了真庄严，而且什么？让不庄严的养分又增加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镜子本来是光明的，所以你只要不执就好。不执，执的才是镜子不清净的因缘。所以舍掉执，镜子才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庄严是怎么样？不要执。如果你是执了以后，用执的方式去让镜子庄严喷漆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？我们宁愿执有如虚弥，不执空如芥子虚。你这个执空好像就是我本来用灰尘，你结果现在用空。你一空啊，更糟糕。那空我们就改为庄严好了。我们以为空可以空一切法，结果执空更糟糕。因为执空刚好是在一个空本不可得，执着空变成无中生有的颠倒。这么一个执着无中生有的颠倒，根本没办法空起烦恼，没办法放下烦恼。执空更糟糕。因为执着有可以用空破，执着空不知道用什么破。因为你执着空，我讲的任何空义都会被你的颠倒空义给扭曲掉，懂吗？我要讲真实空义，因为很多语词跟你那个假空义的用词很像，结果你一执着假的空义的时候，我要讲真空义很难入你的心。 本来我是用抗生素毒解你的病，结果变成你现在是依抗生素出问题的，我都不知道用也不对，不用也不对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好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什么叫身？何谓大身？请问大小怎么生？大小怎么立？大小要比要有两，要虚要大身要有大小，是不是？有大小才能论大小。有没有一个叫大的东西？没有。大要相望。所以身大身有没有真大身？大身望大身，它变小身。小身望大身啊，小身望大身是小，小身望小身变大身，大小有没有一定？没有一定啊，是不是？左边望左边变右边，右边望左边它就是左边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现在左边看比我更左边，那我变右边了呢？我看我爸爸，我叫儿子，我望儿子，当然我没有儿子，望儿子我叫爸爸，那我是爸爸还是儿子？所以以前有一个、啊、祖父啊打孙子，结果那个儿子打自己，他说他的意思，你打我儿子我打你儿子。祖父打孙子，结果父亲很生气，他不敢打，不敢讲，你打我儿子啪我就打你儿子，他打自己。也够聪明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继续笨下去，你就要是我是他父亲，我就在打，让你们俩一直打，啊，开玩笑了啊，嗯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个也有道理啊，因为他又是儿子又是父亲嘛，所以到底是儿子父亲无定法，是相待因缘而生。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才能如实说什么叫大，什么叫小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无生故，无实际生，才能方便说实际生；以不染浊，才叫真庄严。所以庄严者非庄严。实无庄严法，依对治众生缘起之中的颠倒所造作的这些，我们才叫庄严。所以有没有庄严？有，但要懂得庄严真实义。有没有大声？有，但大声者实无大声，才方便说大声。这时候你才能恰当的说大小声。什么叫般若？执着有般若就会般若，般若照见一切诸法之空皆空，如何在照见一切诸法皆空的时候徒留般若为有？那你这个般若半吊子的，你讲诸法皆空般若在，所以叫诸法皆空减一，那本身就出这种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认为有般若，那变成有，那你又讲诸法皆空才叫般若，那这样不是要减一？问题那一一减什么减？所以只有保留一一，等于是保留一切法。有没有听过？九十九跟一，一个是九十九，是一，量很多跟量很少。但如果简单来讲，就叫彼此，彼此，彼此就变平等了。所以讲说，我代表少数跟你讲话。那代表多数跟他讲话，一对话两个就平等了。所以少数的去挑战多数，那多数如果看不出比重的话，多数的一应对，多数就变少数，少数就变多数。为什么？一跟九十九从量上来讲不同，但如果论彼此变平等。所以我舍掉九十九留个一，只要一不舍，九十九说教全部回来。所以很，我才这样写说一毫不离，没有，你要立的就全部回来，诸法皆空的之间要彻底，或者留个一点，还有般若可得，还有空可得，这么一得，全部都跑回来，这都是不清净的。哎，梦中有没有一分可得？没有，梦中整片都虚假。梦中只要留个一梦当中有一分实在，这个你就颠倒了，对不对？梦醒来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微尘也如此，你如何定它？必须要了解它的因缘，了解因缘，微尘知回微尘， 是不是围城是不是众缘，或者你在讲围城是不是要给他很多的象征去说明他。可是当我们不断在用很多象征在描述围城的时候，就知道围城是因缘和合的，是不是？既然是因缘和合的围城，有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本体？没有，所以围城非围城，世界非世界，三十二相亦非三十二相，才名三十二相。所以这时候了解这个道理，就知道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。分别什么？围城者为何围城？有如何围城相？三十二相有诸多三十二相，亦亦三十二相如何因缘果报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从缘起来的，我亦能如实依缘起认识它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如何庄严而不执着庄严，这才能真活庄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时候该庄严怎么庄严？这时候当你要庄严的时候，有的人就用好的才庄严，有的人是用回收物就可以庄严了。为什么回收物可以庄严？你执着回收物就不要用它。我认为一切法无尽性的话，我就要改一下，一贴就好看了。所以有人要花很多钱才布置，有的人随便挑一挑就比你好看。所以这次我们有一次出去，哎呀，他们有的人就贴贴贴，我说贴到当中乱哦。我说乱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法能镇住这个乱，所以乱中要有序啊，这是我自己编的，我不知道了。我没写过装潢，但因为有的人乱成一片，那乱成一片就是有人用很多杂乱的东西摆在一块，摆在一块的时候，如果你找到有一种规则，一个稳定性，让这个稳定性用强烈的影像摄取，就可以让乱给镇压住。为什么？我用强烈的东西摄住你的心，结果那个乱变成正的，我用乱来显正。但如果我的正不够强，就一起乱。所以佛陀因为他很庄严，他很有智慧，所以他利用很多的幻界因缘，很多众生的过失，以便显佛法的庄严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这庄佛法也显不出来啊。所以佛有时候也碰到人家对他毁谤，没问题啊，我可以免除这个毁谤，但我不要这个毁谤，不要这个毁谤，不要免除，因为我要利用这种东西来显它的价值，我利用苦集来显灭道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道理里面，所以有人写诗一定要写正面，我说没有，苦也是佛法的诗，集也是佛法的诗，说出人世间的实相就是佛写诗的人的题材，不要老是只有往一面那种，要有那种吉祥啊，有极尽 啊，不用不用。看到众生如何苦到底，苦的源头，苦这个众生无法摆脱的那份苦的描述，其实就是佛法了。所以如果有这个道，有这个观念，那到处都是艺术创作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所以后面又讲到这个实相啊，好。哎，世尊，若复有人闻是经，信心生实相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则非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是不是？这个实是一种描述，一切虚妄相是世间之真实，真实相应才叫实相。所以一凡所有相皆虚妄是实相，这是真实相，一切相皆虚妄，所以一切相皆虚妄是实相，就不要在实相里面生实相，一生实相就回实相，对不对？我讲的实相就这样叫实相，我讲这样般若，这叫般若，你不要乱般若，你一般若就不叫般若，所以你谈的不如实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接着又讲须菩提啊，我告须菩提，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其实再加个忍辱波罗蜜也无妨。为什么？什么叫第一？你第一怎么论？还有第一还要字末，其实这个是用一种比喻词， 第一就是究竟的意思。那究竟在哪里？谁最高？在论高论低，论高论低。你看这所谓的论高低，第一不了解的这个第一就变最末了，落入等次，离开一切等次，离开一切差别，普入一切法，知不知道？当我落入一切法，高高低低，人云亦云，水说各说各话，当我入一切法的共通性，一切法皆无性，一切法高低任高低，大小论大小，是非论是非，我不落此中是最大。你看虚空有大小，对不对？有圆的有方的，当我不管这些隔腾的时候，我最大。为什么？遍一切处，是吧？那你要执大虚空小虚空，不是？那都是你执的虚空，本无大小，你执的才大小。那我把这个格局，我如果不框定我的范围，何处不是我家？就是讲的，任得身留心不留，处处是家。嗯，都很亲切，但都不住，是吧？嗯，一切处如实对应，都是家，但都不要住。所以忍辱也是啊，忍辱如果能忍，说忍就很难忍喽、哦。啊，如果他那时候不能这样观的话，他不能没办法这样节节肢节喽。所以真正修忍辱要忍什么？忍外要忍，最重要忍那个根源让你起颠倒的那个颠倒心，要忍这个。所以我们说，哎呀好苦，我要忍过去。你忍过去要得乐，偏偏这个得乐心才让你忍得特别难过。所以我们要忍的不是那个苦而求乐，我们要忍的是为何我老是喜欢执着苦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修行呢，不忍外头，是忍这一份心。人不能强忍，就用智慧叫无生法忍，无生无法这样的忍。人谈生不可得，谈法不可得，这样的智慧，无生的智慧，我能堪忍，能接受，我能认定不动摇。生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这样的智慧叫无生法忍，好吗？你要不要忍别的？哎呀，我熬过去，你到时候媳妇熬成婆就会虐待媳妇哦，因为他被虐待惯了，始终被养成这样，到他熬出来以后就换虐待回去。所以忍辱非忍辱，如果尚有忍辱法可忍辱，这时候这个忍辱其实是攀缘，所以一攀缘心必随转，一随转就会苦，这个苦永无止境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一抓，也就是说我不谈枝末，我谈根源，一善有所执，后续一切，你看无明行事名色六路，这个东西没掌握住，就像《大圣起心论》里面三系，那就六出。你守六出，你三系不解决，那个六出又一直找来，一直来。你对世间不能如实照见，名色言事，事言名色，皆不可得。那你一旦一肯定，那就叫触受爱取有，就一直下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，哎呀，不要爱，不要爱。你一旦谈到不爱爱，一定问源头。为何爱？因为有触手。那为何触手？因为名色六路，因为他有底，才让我能触手，有了触手才执着，后面才有透不透这些。所以学佛的很务实，直接问到底头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他这里面都是，这里面所有讲法就是什么？你看他都无住身心哦，你注意啊，这里面讲三句法则是不是谈无住身心？有没有分别？有，但都怎么样？要相互齐心，怎么样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是不是？中间那一句是不是这样？那应该要这样去分别，是不是？无住身心都在里头， 都如实，都如实。要这样深信，要不要庄严？要，要庄严的恰当。要不要忍辱？要抓到忍辱的源头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因为你保持这样的道理，就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有没有善？有善。有没有恶？有没有恶？有恶。有没有戒定慧？有如是如是戒定慧。善恶因何而善恶？戒定慧因何为戒定慧？如是上，戒则非戒，是名为戒；定则非定，是名为定。这时候有没有戒定慧？有，而且要因果分明的戒定慧，缘起了了分明的戒定慧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我们再接着看。若有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次中无实无虚。你不能落入虚实，又是直虚直实，都是不能看到虚妄相。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实相实际相也是虚妄，虚的相也是虚妄相，这才是真实相。如果于实虚实，因为它是凡一切相哦，都是相依的，虚众缘所生虚，实靠虚，所以实也是众缘所生。知道虚实皆不可得，才是实相。好。所以讲说一切法啊，这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什么一切法？就众缘生法。所以有众缘生法才有一切法，知道众缘生法，所以一切法本不可得。因为不可得因众缘故，所以有一切法，所以你能巧分别一切法因何为一切法，是不是？大为何大因小，小因为何小因大，善为何为善，恶为何为恶，这时候你就能安立一切的善恶名相。但你却内心知道没有定时有善恶法、大小法、美丑法，是不是？这时候你对善恶的定位是不是恰当了？你不被外相的善恶、大小、美丑给骗了，你不会被色身香味触法的一切外在相所骗了。那我们看这里面又讲哦，我们就因为时间不多啊，我们就简单其他文你们细看啦。人生长大则非大圣啊，则为非大圣，是名大圣。再过来那个讲庄严的，我们前面已经有谈的。好，因为它是不同地方所谈的，那前面谈的是那个是在第十分，那我们现在讲的第十七分有同样的词句了。那再过来这个在十二的时候有谈到，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什么叫心？为什么如来能知一切心？知一切心，必定知道心不可得。你看呢、哦？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这个粗的；还有观心无常，无常有没有常法之心？没有。讲到最后，一切法皆不可得，观法无我，是不是？四念处就怎样？所以心为什么如实知道这个心？因为一切心皆不可得，讲心，注意看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不断在自我执着，在认知我们的心的时候，发觉我们的心其实来自很多的条件，由心攀缘于外，由外面肯定这个心，色心相依，产生无量的造作。其实挑开来，谁让你有这么笃定的说你这么认为？弄到老半天，你以为你很自在，以为你很笃定啊，你很独立，没有，你根本是一个可怜虫。你必须要靠色、靠受想行识才那个我，因为你那个我一起很傲慢，其实私底下对色、受想行识就像哈巴狗，色你是老大，受想行识，平常你是老，私底下你是老大，出来的时候我是老大， 可是我这个我必须要靠色受想行识支撑，所以私底下我必须要拜托你们啊，给我个面子。在外面的时候，这个我你要尊重，私底下你们我会多方照顾。我们不就干这种事吗？弄到老半天，你的伟大根本是空洞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要靠名、靠利、靠眼耳鼻舌身意，少了它，一下就不安定了。说你安定，也不是一时给你一个假象而已啊。哪天咚不见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讲后面这个十三讲说，如来不说得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啊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一旦有个范围，我常讲，你的福报多大，就到你执着那个范围。你这个房间能塞多少？塞到你墙壁立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人因为都很固执，以前乡下那个大家门比较没锁，所以除了你家之外外面都可以到处走。现在公寓的隔壁都不知道谁是谁，大家关注了，所以什么也失去了。大家挂碍保护住了，什么也没了。底片一照，下一张没了，镜子什么都不留，什么都可以进来，是不是？所以福德，无福德的意思就是不要执着福德，不执着福德，这才叫福德多。一执着福德，一直看你执哪里，看你墙壁射到哪里，那你的福德就到此，就算有也不见了。所以笨人就在那里执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爷那里也执，在那里执，你就知道这个福报不大，是不是？因为他都把它框住了，框到最后。好吧，你要这些哦，就嘴到一边一个小盒子，你要这些而已啊，那么给你一下就满了，那他就好高兴好高兴。就小孩子你给他1000块不要，他要棒棒糖，而他不知道那1000块可以买到好多好多棒棒糖，可是因为他看不到那个钱，因为他不认识，所以他要棒棒糖。好吧，那给你，你要那么一点点，其实我钱很多，因为我家一直在印啊，我给你是没关系，可偏偏你要，不然就棒棒糖好了。嗯，再过来，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是不是？所以度众生，度如实众生。什么如实众生？一个因缘生命变化很多不安不自在的众缘牵动的，这叫众生。你不要错看众生，这时候你妄度众生会染污众生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如实啊。第一个，你判断病错以后下药就出问题了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他好傲慢，不是，他很自卑，你不要弄错了。他因自卑故而生傲慢，你不要下药下错了。他很傲慢，因为他傲慢是带自卑而生傲慢，所以你要两头治。你不要一直治傲慢，因为他自卑才产生傲慢的这种傲慢。你又说你实在很差，这下麻烦了，你就下错药，就更加更自卑，一更自卑，为了保护自卑，只好更傲慢。笨医生。有的人是由爱生恨，你千万不要讲说他不错。为什么？他就是由爱生恨的，你还跟他讲他很可爱啊？哟，那么你一爱，此生故彼生，就更恨了。因为可爱所以爱，因爱不可得所以恨，所以他的源头是在这里，你不要乱弄哦。所以他的烦恼不可得，飘飘渺渺的，你要从缘起来对待。你没有这种智慧，你度化众生经常下错药。嗯，所以如来说即会善法，是名啊，叫所言善法。如来说即会善法，是名善法啊。那这里面讲说，凡夫者即会凡夫，是名凡夫。因为你又执着凡夫，又有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，因为凡夫之有而有，我们前面讲，你一旦肯定凡夫，那不是又肯定？舍掉很多，就偏偏肯定凡夫，一肯定那其他东西又跟着肯定出来了。虽然你要度凡夫啊，当众生执着有我， 那我是不可得，但凡夫有，凡夫有，那众生不就跟着就这些执着了？那善法，什么叫善法？所以这也是根源的问题。你不了解，你讲善法，那是你知道。真正的善法是什么？顺应实相才真善法。那实相，实相无相是实相，顺应实相是真善法。所以善法者，非善法，是名善法，对不对？同样的道理啊。好，我们后面接着讲啦，这个是三千大千世界啦，这个则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那这个世界是一合相，如来说一合相，则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但我们讲一合相，如果要细讲，其实还有一个道理。我们世界是众缘和合，对不对？叫一合相。结果一合相就是众缘和合有一个世界，所以就执着有一个和合相的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又怕你执着，所以跟你讲，一合相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那我们现在再问哦，我们再耽搁一点时间。五蕴和合才有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缘因缘众因缘和合故才有法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这样对，那就错，共生哦。所以佛法讲因缘生的因缘生是什么？其实就讲无生的意思啊。果有因缘能生法，中论讲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，因缘略的广的来看一切因缘求果不可得，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？所以我们讲因缘生是包括众因缘，众因缘生的意思是产生这个法相出来，有没有实际由众缘生？没有，众缘亦是众缘，众缘不可得，不可得加不可得，如何生一个法出来？所以我们讲众缘生法是方便说。所以我这里《金刚经》讲，世界是不是一合相？是，就执着一合相。我们有没有我？没有，是五蕴合合，结果执着五蕴。我们应该讲，我不可得，因五蕴故，五蕴亦是合合，五蕴亦不可得，不可得成就不可得，生者实无生也。所以你不要众缘生法，一生就生错了。你看这里讲，一合相非一合相，才叫一合相。你不要执着世界，它是一合相；你也不要执着一合相，一合相实无，这才叫一合相，这才叫世界。这样知道吧？反正前面也熟，应该知道了哈。那不知道，当网问。其实我想说，最近如果有空的话，我们就把最近《金刚经》要义的问题提出来问答。好，这才实际。因为我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懂，说不定你们都是慈悲布施我，让我这样一直讲而已。好，没关系。有机会来问，再过来前面也后面又讲了，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会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为什么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应该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像人像众生像是不是应该舍？是不是应该舍？知而已，不用舍。若实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当舍，又掉入一个执了。你这个知见要彻底，所以你只要知就好。知什么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不可得，所以有我相生的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也是虚妄，所以你只要照见它虚妄。所以有没有真实我见可以舍？没有。有没有真实人见可以舍？没有。是因为一切都虚妄颠倒，所以后来你看呢，《心经》里面无苦集灭道，苦集有没有？亦无。所以《中论》里也谈，若有苦集灭道，就无苦集灭道。如果真有苦，苦就不能灭了。苦为什么有苦？是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故，因缘灭故，故无苦。所以既然因缘和合的苦，有没有真苦？没有真苦。没有众真苦，众生执着才苦。所以你度众度你的苦是什么？因缘和合。所以实无苦 才有苦地，实无极才有极地。所以我们要套照这三句法则里面，是苦地非苦地，是名苦地，是极地非极地，是名极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实际嘛，应该无住身心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无住身心？因为它本来如是，凡所有相皆虚妄。为何皆虚妄？因为皆因缘生法。好，所以后面讲所缘法相，如来说即会法相，是名法相，也如是。我想不需说，大家也知道了。好，我速度很快，那你们还好，现在机器可以放慢听。好，我本来想说再多一节多讲，算了，讲也讲不完。那这就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反复去思维啦。大方向说多也多，也就是一句话，不是吗？如果再多也无止无尽。当然为什么不再多？因为祖师大德讲太多了，但是比我们好，我们何必再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以我们所见啦、恰不恰当，大家在斟酌其他大善之事的话，希望大家在这么，我们现在总共在九节课啊，九次课，能对《金刚经》有一个更梗概精神上的掌握，这是我们说法的企图。但这是一个期待了，有没有我也不知道，就看你们了。当然有时候一下子这样速度啊，快速的不容易。但我想，如果大家愿意用心的话，可以自己再反复听看看吧。好，好，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